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莫娜你好。
哎，你好林莫。你好，大家好。
那首先哈，能不能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呢？
啊，没问题。嗯，我叫莫娜。我呢是从北京牛街来的回民，
嗯，
我们家呢祖祖辈辈都是回民，
嗯，
我自己呢从小呢就在北京的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后来呢去清华大学上了五年大学读本科，
嗯嗯，
啊，再之后呢我就在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工作了四年，
嗯，
1997年呢就跟着丈夫一块儿留学来到澳洲。我们第一站呢先到的墨尔本，
嗯，
后来在墨尔本住了8年，
嗯，
2006年呢就因为一些工作原因呢我们又移居到布里斯班，
嗯，
一直到现在。
嗯，
我们在这里呢首先是先学习，
嗯，
然后后来在这里工作，慢慢的呢就了解了澳洲，后来就喜欢上这儿了，所以就决定留在这儿了。然后呢我的大儿子呢是在中国出生的，
嗯，
当时那个小孩儿半岁的时候我就来了，那我爸妈照看了不到一年吧，然后他们就把儿子给送过来了，
嗯，
然后12年以后呢又生了第二个儿子，
哦，
所以现在家里有两个儿子，
嗯嗯
嗯，
非常的热闹啊，幸福的四口之家。
是是是，
嗯嗯嗯，那我们知道现在是正值穆斯林的斋月哈，那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嗯，在这个斋月里面哈，你们这个家庭哈会怎么样来度过呢？嗯，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对，现在呢正是我们尊贵的斋月，就是我们认为是最尊贵的月份，
嗯，
一年12个月，这是最尊贵的。这个呢是伊斯兰教历第9月，
嗯，
为什么就把9月定为那个斋月呢？就是因为从9月开始真主开始下降古兰经，
嗯，
所以呢对于这么尊贵的斋月呢我们一家其实都是挺高兴的，用一种非常欣喜的心情，而且呢就是过得挺愉快的。
嗯，那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做吗？在这个斋月里面
啊，这个斋月就是简单的说就是在日出到日落的时候禁食禁欲，
嗯，
禁恶言，禁丑行，
嗯，
这个什么就是说不能吃不能喝，说我喝水行吗也不行，
嗯，
然后说就是不要说坏话，
嗯，
不要骂人呐，啊，不要说谎言，不要说就是欺骗人的话，
嗯，
而且呢也不能做一些丑事，比如说就是什么打人啦，骂人啦，然后就是不遵守你的诺言啦，这些都是属于丑行，
嗯嗯，
所以在斋月里呢要提倡比如说更好的对待父母，要孝敬父母，然后跟亲戚呢要多打电话，
嗯，
然后跟朋友呢要多聚会，一块儿就一起来度过这个美好的斋月。
嗯，那我知道哈，您个人还是为这个斋月哈专门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是吗？
对对，这个星期我是自己请了一星期的假，一个就是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自己的时间，另外呢就是因为我母亲也在这儿，然后我的家庭都在这儿哈，
嗯，
我觉得。就是适当的调整一下，放松一下，对于我来说有时间更多的可以读一读古兰经啦，可能对于我自己的那种精神方面，
嗯，
知识方面可能都会有一些提高吧，
也是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哈来照顾家人，因为我知道这个封斋的时候早上需要很早很早的起来吃封斋饭哈，是不是要准备很多的饭菜呢为家人？
其实也没有啦，因为咱们澳洲呢是冬天，所以早晨就是日出日落是大概从早晨5点到晚上5点，
嗯，
所以我们大概4点左右起床，然后因为头一天晚上把大概的就是早上吃的东西已经都准备好了，
嗯，
所以大概起来热一热，在5点以前就全部都吃完喝完，
嗯，
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个祈祷就开始封斋了，
嗯，
然后到晚上5点，你想才5点多钟，就是还不是很晚，所以我们就挺愉快的又开斋了。这时间觉得过得特别的快，一点都没有说像想象的那么难。
嗯 嗯。
而且呢，就是咱们澳洲正好是冬天，所以是全球最短最容易的封斋。
嗯。
所以就是咱们占了便宜了，感觉。
那晚上是不是也要为这个家人准备一顿这个非常丰盛的晚餐来庆祝开斋啊？
对，那绝对的，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穆斯林封斋有2个喜悦，一个喜悦呢就是开斋时的喜悦，你想一天没吃没喝，然后有好吃的，有水有茶有点心，
嗯，
主要我们先吃椰枣， 这种呢就是真的挺高兴的。
嗯嗯嗯。
然后第二个喜悦呢，就是到后世里见造物主的时候，造物主会因为这个特别的封斋来赏赐我们。
嗯，
所以那个喜悦可能都不敢想象，可能会是极大的喜悦吧。
嗯，那你刚才提到自己有两个儿子哈，那两个孩子是不是也会跟着你们一起来封斋呢？
嗯，大儿子因为在悉尼，他在上大学，他其实他没有在做，但是对于那个小儿子，他8岁多，还不到9岁。
嗯，
然后呢，他上周日呢也把了一天的斋。
嗯，
这个呢也不是他第一次把斋了。
嗯，
前年的时候他试着就把了一天，去年的时候呢他也把了3天。
那是不是通过这样一个把斋一个封斋，也让孩子们感受到了这个不吃不喝哈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啊？
对对，是这样。因为之前就跟小儿子说，就说吃饭不要挑，不爱吃这个不爱吃那个，挑三拣四的。
嗯，
然后通过封斋呢，就说一饿，你看看世界上还真是有人受饿，有人吃不饱。
嗯，
就说你原来跟他讲，用语言来讲来描述，或者说希望他怎么样，
嗯，
感觉效果不是特大，他不是很能理解。
嗯嗯，
但真的自己肚子一饿，不是特别饿，
嗯，
稍微一饿，哎，他也觉得哦，原来还真是这么回事，天下还有吃不饱的人。
嗯嗯，
所以就说自己不能再挑三拣四了，不爱这个不爱那个，也更不能浪费了。
嗯，
平时就说我就教育他，比如说吃面包啦，你吃不下可以留着，下一次吃，不能扔掉。
嗯嗯，
感觉就做到了这种，你光跟他说而达不到的这些效果。
是不是开斋了之后哈，这个小儿子的胃口特别好啊，
特别高兴。对，
嗯，
然后当然也做好吃的，
嗯，
我们也在鼓励他，你看你多棒啊。
嗯，
然后咱们吃这些好吃的，比如说当时我们就吃的那个涮肉，家里买的那个切羊肉片的那个机器，
嗯，
然后呢就吃觉得特别香。
嗯，
比平时感觉还香。所以这种喜悦真是只有把斋的人可能才真正能体会到。
嗯，那我们说到这个把斋封斋哈，那是不是不是只有穆斯林群体哈才会做这样一件事情呢？
对了，没错，林墨你说的特别对。其实这个对于这个封斋斋戒这个概念，中国古代帝王将相全都有斋戒。
嗯，
比如说因为我是北京的嘛，所以我去故宫我也看过，而且天坛他们都有斋宫。
嗯嗯，
皇帝呢一般都是在祭天以前就要斋戒，所谓斋戒呢叫沐浴更衣，然后住斋宫。
嗯，
这个斋宫呢就是不能跟那个皇后啦或嫔妃同住，就得自己独居。
嗯，
而且不能娱乐不饮酒，要吃斋饭。对于大臣呢特有意思，他们还有那个斋戒牌挂在身上。
嗯嗯，
因为在故宫呢就有展示。
嗯，
可能现在去淘宝看呢也会有这种类似的。
嗯，
但是真正故宫里那种斋戒牌呢就特别高级，有翡翠呀，啊，金子呀，啊，做的特别的精致。大臣如果就是你想斋戒的时候挂一个斋戒牌，这样呢就别人可以监督你不能破戒。
嗯，
你如果就是说你挂着斋戒牌然后你还喝酒啊什么，就是招女的一块儿什么饮酒作乐，这些都是不可以的。
嗯，
这样别人就可以监督你。
所以这个是古代的这个帝王将相哈。
将相，对。
嗯，就有封斋把斋这一说哈。
对，另外就是对于佛教对于基督教其实啊都有斋戒。
嗯，
只不过斋戒的形式是不一样。像佛教他们也会经常听到他们吃斋，有斋戒，但具体的我不太清楚。但是就是说对于这个斋戒这个词汇，对于佛教跟基督教包括犹太教他们全有斋戒。
嗯，我也是在这个朋友的这个朋友圈里面哈会看到，信佛的一些朋友啊会说他们初一和十五的时候哈要吃素斋。嗯，可能这也是对于他们来说哈把斋的一种形式哈。
对，只是区别呢就是我们穆斯林封斋呢就是不光要戒，就是戒食戒饮，而且呢就是要举义，就说这个是为真主，我们还要戒恶言，戒谎言，不能说谎，戒丑行。
嗯，
这样呢就其实就是我们这样更可以做到物质精神双丰收。
那木娜你刚才也说了哈自己已经来澳洲21年的时间了。
嗯，
那你在来澳洲之后对于这个宗教上面的认识啊对信仰的理解啊和在中国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吗？就是说在澳洲做一个穆斯林哈和在中国做一个穆斯林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还真是有点不一样。
嗯，
其实就是自己来澳洲之前呢，是一个挺好的回民。
嗯，
啊，不吃猪肉啦，不喝酒啦，不抽烟啦，但是呢，就宗教知识没有那么多，也没有履行宗教义务，所以准确的说是一个很好的回民。
嗯，
然后来澳洲呢，因为当初我来澳洲的时候，都是满怀理想，也不是说为了宗教，我们就说想就是探求不一样的人生嘛。当时都是想着干这个，想着干那个，觉得自己英语也不错，所以呢，但是呢，其实来了澳洲之后呢，也经历了一些曲折和艰辛。
嗯，
这种呢，就是其实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也没有人，
特别是第一代移民哈。
对对对，
嗯。
然后呢，就是自己的工作也不是那么顺利，怎么说呢？对于家庭还有一些责任吧。
嗯，
所以就是受了一些苦，所以从这儿开始呢，自己就开始觉醒。
嗯，
准确的说呢，就是像哲学三段论一样，就是开始想想自己是从哪儿来的，最后要去哪儿，然后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嗯，
然后在这当中呢，我父亲的去世对我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嗯，
然后就让我更深层次的就是去想生与死的这些关系，就人为什么活着，然后人死了怎么办，就死了就完了吗？
嗯，
然后当时就在，就尤其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自己特别绝望。然后呢，我好像就看到这样一篇文章，
嗯，
具体的题目我想不起来了，但是大概意思就是说安拉时刻爱着你。
嗯，
然后呢，就是我当时觉得特别的感动，然后慢慢的再通过一些学习啦，通过一些参悟啦，就是我觉得呢，自己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快乐。
你为什么通过这样一段简简单单的文字哈，让你觉得没有那么绝望了呢？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效果呢？
因为你想，就是当初就自己想啊，说人活着当然都希望好了，希望就是事业能有所成，生活能幸福。但是你说我们来澳洲，其实之前自己的生活经历一直都是挺顺的，一直都觉得自己学习好，工作也不错，然后来澳洲呢就是受尽了艰辛，工作也不是很满意。
嗯，
然后呢就是不是像自己所想象的那样，然后父亲又去世，然后觉得哎呀，就是这个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当时看到这个文章之后呢，觉得自己哎呀，真是受了一些启发，觉得就是这个只不过是真主对自己的一个考验。
嗯，
其实就是自己这种觉醒呢，是和这种澳洲这种宽松自由的环境真的是分不开的。
嗯，为什么这样说？嗯，
澳洲人呢特别的挺淳朴的，挺友好的，而且在澳洲都是就是讲究多元文化嘛，所以就是其实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空间，都不被鄙视。当然也有就是说有鄙视的，但是就是说从总的大环境来说，比如说黑人白人啦，比如说穆斯林非穆斯林啦，比如说男女啦，包括亚洲人白人，我觉得这种怎么说呢，就至少从政府方面来看，这种大伙儿都应该是平等的，大伙儿都应该是包容的。
嗯嗯，
最明显的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体会啊，就是大人孩子可以自由出入宗教场所，你自己可以自由的选择信仰，没有人可以干预，没有人可以阻止。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就是参加微信群，比如说像一些国学的一些群呐、然后自己也去基督教堂去参加他们的一些礼拜啦，他们的一些崇拜啦，自己就因为好奇嘛，当初自己也不懂，自己也是通过一些比较啦，通过一些思考啦，觉得哎，我自己就是其实我是穆斯林，我们的宗教可能对于我自己来说更适合，或者说我觉得这个更正确。
嗯，这个非常有意思啊，这个是不是在经过你刚才说去这个基督教的教堂哈、去了解了很多其他的宗教信仰之后哈、才得出的一个对你来说非常真实的一个结论呢？
是这样，因为你怎么说呢，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从小受的都是无神论的教育，
没错，
而且小时候都是觉得这种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啦，猴子变人啦，这些都是
进化论哈，
是真理。但是之后来澳洲，这种就是比较宽松，你可以随便进教堂啦，然后比如你参加这种国学的这种什么对祖先，比如说像那个对祖先的一些崇拜啦，他们到时候比如到清明节 怎么去崇拜祖先啦，
嗯，
然后呢就自己都有一些就是都看过都了解过都听过，然后自己再反思一下，
嗯，
觉得嗯还是自己认为伊斯兰是最正确的。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哈，让你会有这样一个好奇心，然后又有这样一个机会哈，去了解这些其他的这个宗教呢？
因为怎么说呢，自己就是因为来澳洲就是工作不是很顺利，就是想思考人生，就是怎么样才能，原来不觉得人生还会有苦恼，还会有痛苦，我一直都觉得就是人生挺快乐的，
一帆风顺的哈。
对，一帆风顺，但是碰到一些挫折之后，觉得，哎呀，我怎么样才能就是咸鱼翻身呢？我怎么样才能鲤鱼跳龙门呢？所以就是总想找到一种快乐的生活，能达到一种自己内心的一些平衡。不要那么总是觉得，哎呀，你看我怎么那么不幸啊，或者怎么样。然后我就也是，就也好奇，当时因为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挺好奇的，觉得哎呦，我们在国内那时候去那个教堂好像都是有限制的，但是在这儿呢，就是有朋友去邀请啦，然后那个有一个北大英语系的，这女孩子，她对于她是虔诚的基督徒，她邀请我们去教堂啊，参加她的婚礼啊，觉得挺有意思的。后来我们儿子上学校也是有一些就是基督教的一些仪式，我们都去，就是作为家长嘛，我们都去，觉得就是亲身体会到了一些教堂的气氛，他们是怎么做崇拜的，然后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听起来这个穆斯林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包容的一个群体哈，并不是说我是穆斯林我就不可以了解基督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宗教。
绝对没有，其实就是说就是在小时候是无神论者，但是呢就是大了以后有了自己的想法，有了自己的意识之后呢，就是对什么事儿都有一个怀疑，都有准确的说是好奇，就是因为之前没有了解过，就是自己感兴趣，觉得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去想去看看，想去听一听，在听听看看的时候呢，自己就有自己的一些判断，这时候有自己的思考之后，这样去选择的信仰，我觉得是经过思辨之后的这种信仰，可能会比没有思考没有疑问的这种虔信，可能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因为我知道什么是对于我来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而且对于穆斯林来说呢，就是非常的包容，我们对于就是因为在我们的经典里，在古兰经里说呢，就说人类都是阿丹的子孙，其实我们就说要爱人类，就是不是说仅仅是对穆斯林好，对穆斯林是兄弟姐妹，其实天下准确说都是一家，你别看他黑人白人，他在南半球他在北半球，其实来源都是一个，全是阿丹的后人。
那我们谈到穆斯林的包容哈，在这儿我还想了解一个话题，就是在澳洲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节日哈，像复活节、圣诞节哈，这些可能都是基督教的一些节日哈。那对于你们穆斯林来说，你们是怎么看待这类非穆斯林的节日的呢？
哦，对于非穆斯林节日怎么说呢，有一些是仅仅是有世俗色彩的节日，我们一点也不排斥，比如说母亲节，虽然我穆斯林认为呢，母亲节应该在每一天，每一天都是母亲节，就有这么一个圣训，就是说天堂在母亲的脚下，所以呢，作为母亲，因为我也是母亲嘛，我并不介意孩子们在母亲节特别的送我礼物，比如说一首诗啦，或一幅画啦，还有我大儿子一年级的时候，他买了钥匙链，至今还在我钥匙串上。
哦，母亲节的时候送你的是吗？
对对，现在那时候他可能6岁还是7岁，现在他都21岁了。所以我一直都放在我钥匙链上。所以通过这样的节日呢，不仅告诉孩子母亲节咱们要欢度，吃好的喝好的，送妈妈礼物，而且呢，我就是更多的告诉他们，其实每天都是母亲节。这个呢是伊斯兰的世界观。所以呢，这个对于世俗的节日，我们也是一块儿过吧，而且过得挺高兴的。
那对于一些宗教类的节日呢？
对于比如说圣诞节啦、复活节啦，我们是不欢度的。但是呢，因为就是往往圣诞节或复活节都放长假，
对，
我们欢度假期， 比如说趁这机会可以出去玩啦，可以走亲访友啦，可以多有时间多读读书，带孩子去公园玩啦。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庆祝这些基督教的节日呢？是因为我们并不认同他们的理念。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哈，特别是我知道木娜你有两个孩子哈，那孩子们在小的时候，比如说复活节，会有一些小孩子们喜欢的活动哈，寻找彩蛋啊，还有一些这个兔子啊，像这样一些活动，你们会去避免吗？就是孩子们的活动，
这个没法避免，也避免不了，因为小孩在托儿所啦，在学校啦，就是他们有这样的活动，比如画个彩蛋啦，这样呢，就是你可以巧克力也照样吃，画也照样画，但是跟他们说这个跟咱们关系不大，咱们并不认为耶稣圣人在那一天死了，然后在什么时候又复活了，这个并不是咱们的理念，
只是说过节哈，照样过，只是说，只是说
吃，
只是说不去信仰他背后的一些理念，
对，是这样。然后其实就是说不光是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圣诞节复活节，还有就是咱们中国的一些传统节日，我们也是不欢度的，比如说像春节啦，清明节啦，中秋节啦，因为
这个为什么
呢？因为它背后有好多故事，就是细细就是知道它背后故事，就会觉得哎呀真是不应该过，比如说像春节驱鬼啦，压岁啦，这都不是我们穆斯林所崇信的。然后比如说清明节要拜祖先，我们就是作为穆斯林来说只崇拜真主，祖先死亡以后呢，就是准确的说他是在等待后世的来临，他真的不可以帮助就说子孙后代去趋利避害啦，可以保佑你做什么事儿啦。然后比如说像中秋节都得拜月啦，这个月亮也是跟太阳一样都是真主的被造物，它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能带来吉祥。
不过是不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哈，像这个清明节呀，中秋节呀，也不完全是一个去拜祖先拜月亮的一个节日，现在是不是更多的是一种去纪念我的父亲啊，我的这个爷爷奶奶呀，去看望他们，那中秋节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家庭团圆的这样一个日子。
是，虽然是这样，但是就是它背后是有这些因素在里边的，所以呢我们自己不去欢度这个节日，但是我们欢度这个假期，我们会祝一些非穆朋友比如说节日快乐啦，或者说假期快乐啦，好好玩，然后要有时间呢一块儿聚会啦，这些都是我们愿意做的，
都是可以的，所以你们也会去祝福一些非穆斯林的朋友。
对，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哈。
那
你刚才也说了自己是在来澳洲之后哈，才是一个比较标准的穆斯林哈，你说之前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回民哈，那为什么有这种说法呢？
因为呢就是之前呢自己没有履行一些宗教的一些职责，比如说把斋啦，礼拜啦，然后呢现在自己在打斋，自己在礼拜，自己在从事这种公修，然后呢当然也是说到这儿呢，其实就是我还想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就说这个穆斯林到底是什么样的群体，他具体都应该做什么。简单的说呢，其实穆斯林呢就是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因为我们认为呢宇宙万物，比如说太阳啦，月亮啦，包括这种银河系啦，包括这种 galaxy 啦，都是，还有人本身都是真主创造的。真主就是造物主了，我们叫安拉，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且呢在无时无刻的关爱的这个世界。对于人来说呢有生也有死，然后呢人死后呢是会有复活的，在复活日呢真主就会复活所有死去的亡人，然后这时候呢就会看看你是做的好事多还是坏事多，也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最后的结果呢做好事多的人就进天堂了，我们也叫乐园，做坏事多的呢最后就进火狱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就今世是很短暂的，后世呢才是永恒的，所以就是作为真主在大地的代理者呢，我们就应该明白自己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是什么呢，就是用一生去践行信仰，不光停留在嘴上，而且要付诸实践， 准确的说有五条，就是念礼斋客朝。
嗯，
这个念就要口诵清真言。
嗯，
清真言就说万物非主，只有真主，穆罕默德圣人是真主的使者和钦差。
嗯，
然后呢这个是念礼呢，就是每天要礼五个时候的拜功。
嗯，
斋呢就是每年在伊斯兰教历九月要封一个月的斋。这个客呢就是每年要缴纳除了你吃喝用这些用度剩余的钱的2.5%用来交天客。
嗯，
也就是说给一些穷苦的人啦，给孤儿啦，然后呢最后就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一生至少应该去麦加朝一次觐。所以呢就是我们就说准确说今世做这些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永恒的后世。
嗯，
这样呢真主就会用天堂来回报我们。
所以这个就是穆斯林信众们信仰和需要做的一些事情。
对。
嗯，那像你说的哈，在中国的时候哈，是不是没有时间去做这么多的礼拜，做这么多的功课呢？
嗯，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这是鲁迅说只要你挤它肯定有。
嗯，
主要不是没有时间，其实每个人，你准确说起来每个人每天都会很忙。
嗯，
因为我当初在国内，我一直就是说我当时认为自己是穆斯林了，我认为我心里肯定是崇拜真主，不崇拜别的。
嗯，
所以我就是穆斯林，我不用说每天礼五十拜了，打斋其实对于我来说可有可无了。但是到了澳洲之后呢，我有一次去清真寺参加一个女生的一个小聚会。
嗯，
一位泰国来的小妹妹，她就给我们讲清真言，说之前我刚才说过，就是清真言要崇拜真主，然后穆罕默德圣人是我们的圣人和使者。当时他就说为什么我们要把斋和礼拜，其实就是要遵从圣行。
嗯，
就我们的圣人愿主福安之，他就是这么去做的。后来这对我启发特别大，从那开始2006年我就开始礼拜了。刚开始礼拜的时候呢，一天应该礼五个时候，但我呢就下班回来之后呢，我就礼一个时候，我觉得哎呦真是累死了，然后觉得负担挺重的。
嗯，
但是慢慢的觉得哎也还行，那么就是礼两拜吧。
嗯，
礼两番拜，就两个时候的拜。
嗯，
然后再慢慢的就是通过学习啦，觉得礼拜怎么重要了，而且我自己切身的体会到，就是礼拜前跟礼拜后，礼拜和不礼拜确实是有一些，就是我也说不清楚是哪不一样了。
是在礼拜之后会感觉有一种不同。
对，
嗯，
真的是不同。就像我不知道，就是林默，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些静坐啦，那些瑜伽的那些
啊，冥想啊，打坐啊？
对对对对对，其实礼拜也是这样。因为我们礼拜的时候要求抛去杂念，独独的想真主，因为所谓礼拜就是崇拜真主。
嗯，
就是我们所面对的不是通像基督教那种我得跟神父去忏悔。
嗯，
我们自己就是单独的人就可以直接面对真主，真主是成领的，真主能够看到，能够听到。所以就是你面对这样一个伟大的造物主，你去崇拜他，而且你仅仅崇拜他，你自己的人格，你自己的尊严真的就是不一样的。你的人格就一下就感觉自己特挺不卑不亢，就是并不觉得自己，或者说自己那些以前在国内的所谓那些奴性就被去掉了。
比如说什么样的奴性呢？
嗯，说奴性可能稍微严重了一点，比如说在单位得哈着领导，对吧？然后得找他们喜欢的一些东西啦，然后就是那个陪领导跳舞啦，然后那个像领导吃饭，大伙儿因为都是一个科室，我之前是做信贷的，大伙儿一块儿去吃饭啦，对客人也是极尽的这种，哎呀你到我们这儿来存款吧。
嗯嗯，
就是怎么说呢，这些现在想起来其实就是还是有一种所谓的这种对于权力，对于这种金钱的一种崇拜在里边。
嗯，
自己想得到好处吗？
嗯，那这个是不是也跟这个澳洲的大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哈？
当然了，澳洲这种宽松的这种并不需要你去攀附，并不需要你去拍马屁，所以就觉得真是挺舒服的，人活得挺有尊严。
相对来说 比较公平的一个环境啊。
对对，可以这么说。
那你也说你这个礼拜哈，是一步一步增进的哈，从一番到两番。那封斋呢，是不是也是从几天到更长的时间？
封斋是一次就搞定了。因为对于我来说，好像封斋不是一个特别困难的问题，因为就是之前也听就是开斋有两个喜悦，而且别的公修都是为自己，只有封斋真主是就是为真主特别成名的。所以一想到这些比较大的 reward 或者回赐之后，觉得自己哎呀，打斋也是一件挺幸福的事。
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每天礼拜对你来说可能有一点难度是吗？
真的是挺难的，而且觉得挺累的。下班之后觉得哎呦，就是觉得骨软筋松，觉得哎呦
什么都不想干了，只想瘫在沙发上。
对，然后你礼拜之前呢还要小净，要把身体都清洁干净，然后穿上干净的衣服，在比较平和的状态下去礼拜，做到这点真是不容易。因为你礼拜的时候总是想单位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我有什么事情没有解决呀、我明天要干什么事儿。开始也是礼拜的时候不能意念集中，总理错。但慢慢的就是真的能做到意念比较集中，这样呢礼完拜之后觉得自己就身体啊精神啊特别的放松。之前拿礼拜当一种负担，那我还得我知道就是必须得礼拜，必须得做这公修，觉得哎呦挺是负担的。但是现在慢慢的做起来觉得是一种享受。
真的很不容易。你让我听起来哈，又要这个写，又要礼拜，又要念哈，让我觉得也是一件挺累的事情，特别是在一天工作之后哈。本来已经很疲倦的情况下，
对，
真的是很不容易。那作为一个穆斯林女性哈，穆奈在这个穿着方面是不是也有很多的讲究呢？
对，也不是很多讲究，准确的说就是要遮盖羞体。这个呢戴头巾，社会上有好多人呢都认为好像这个呢是对妇女的一种歧视，或者对妇女的那种约束。其实因为前两天呢就是哈瑞王子跟米根大婚，我看到一篇文章就说英国王室对米根也约法三章，就说你不答应这些条件你就别加入我们的那个皇室。比如说不能自拍，不能穿低胸的衣服，不能穿短裤，不能穿超短裙，不能穿破洞牛仔裤，举止要得体，还有什么不能当众秀恩爱。你也知道就是 Harry 王子跟 Megan 时不时就撒撒狗粮。但是如果嫁入王室之后，这些都是禁止的。因为他们就是英国王室认为呢这个才是王室贵族应有的风范。
所以他们对这个穿着也有很多讲究哈，
很多讲究。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么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英国王室对王妃或者对女王是不是也有歧视呢？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这正是王室跟贵族应有的风范。这就有点像我们穆斯林妇女对自己这种自尊自爱，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因为在穆斯林就是在伊斯兰里头呢，我认为是对妇女真正是很尊重的。因为我也有那个在沙特的女性朋友，他们对自己的装束啊，比如对在家庭社会的地位啊都非常满意，他们觉得自己就像公主一样被保护被尊重。当时我觉得这种在沙特或者在那儿的妇女是不是觉得会低人一等，他们真的都不觉得。这个呢就是咱们这些在西方国家又工作又得照顾家庭这些妇女所根本没法想象
不到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这样，就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就是你自己不知道，你不在这个环境下，你自己真的不能体会到他们自己的享受。
那穆娜你会出门的时候戴盖头吗？
说到这儿自己觉得有一点惭愧，因为自己就是现在还没有戴盖头，但是穿的都是长衣长裤，不穿短的不穿透的衣服。然后我在街上看到那些戴盖头的女性呢都会觉得很亲切。但是自己就是做宗教公修的时候，然后自己去参加一些伊斯兰的一些会礼也会戴头巾的，但平时上班真的没有戴。这个可能还需要自己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吧。
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报道，像我们 SBS 曾经就做过一个像类似于纪录片一样的节目吧，就是讨论澳大利亚是不是有这种种族歧视的情况哈。那其中有一幕呢，就是请了一个穆斯林的一个学生哈，非常年轻的女孩子，20多岁哈，穿了一个就是只露着眼睛的那种穆斯林的袍子，那在一个这个购物中心行走哈。那这个时候哈，就有一个白人的这个男子哈走过来，对这个女孩说了一些不太好听的话哈，让这个女孩子哈觉得不是很舒服哈。那你是不是也会觉得有时候作为一个穆斯林的女孩子，如果是穿的非常保守，戴了这个把自己裹得非常严的这样一种头巾，在某种程度上是会受到一种歧视的呢？
要说歧视可能说的比较严重一点，可能会有一些偏见，
嗯，
因为他们对穆斯林也好，对穆斯林女性也好，未必有真正的了解，
嗯，
他们认为是不是你被人欺负了，或者说你必须得穿这样的衣服，
嗯，
其实他们不知道，就是说我们穆斯林妇女对于包裹自己，对于穿戴整齐不透不漏，觉得这是一种自尊的象征，
嗯，
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两个Lollipop， 一个是带包装纸的，一个是不带包装纸的。你想想，这两个棒棒糖哪个更能招苍蝇呢？这说的比较
非常形象的一个例子啊。
对，你想，就是比如两个女孩子在街上走，一个是穆斯林女孩，穿戴都比较整齐、宽松的衣服，另外一个穿的像比基尼一样，说的比较极端一点，
嗯，
然后就是比较语言举止都会随便一点。你想，就是街上的流氓、坏人，你说他会盯着哪个看？他会去骚扰哪个女孩子？
所以作为一个穆斯林的女性来说哈，你们觉得就是把自己包裹起来，包括这个盖上头巾哈，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是让自己觉得很舒服的一件事情是吗？
对对，真的是很舒服，而且就觉得自己的美丽并不是给路人甲跟路人乙看的。但是呢，就是穆斯林的女性，我们的美并不仅仅是通过这种穿紧身衣露这儿或露那儿而体现出来的，
嗯，
更多的是就是我们有聪明的智慧，我们有比较能干的一些，比如说把家里都收拾得特别好啊，
嗯，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坚定的信仰，其实就是它的内在美远远比外在美更应该能吸引人。
嗯嗯，另外一个问题哈，作为一个穆斯林的女孩子来说，是不是在这个择偶的时候也有很多这样条条框框的限制呢？
嗯，与其说限制，不如说物以类聚吧。
嗯，
因为我们穆斯林女孩就是也是希望找穆斯林的男子，
嗯，
这样呢就是生活起来会比较容易，比如说最简单的吃饭能吃在一起，比如说我们要吃哈拉的食物，
嗯，
就是要吃合法的，然后呢比如说还有比如说像礼拜啦，这些对于时间家庭时间的一些调控啊，如果丈夫也是穆斯林的话，我们就是很能步调一致，相互理解一块儿，哎，咱们是不是先理这个沙姆，然后再吃饭，或者说我的饭已经做好了，咱们先快点吃，吃完之后再礼拜，作为一个整个家庭来说，会很容易去
协调，
哎，对，
嗯，
包括这像把斋，因为我的爱人也是穆斯林，所以我们对于做开斋饭啦，怎么什么时候起床啦，这些都是步调一致，没有什么分歧。
嗯，
如果就是嫁给一个非穆斯林，且不说就是同床异梦吧，在思想上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光是生活这种日常安排来说，就会很艰难。
嗯，那对于在澳洲的一些穆斯林的女孩子来说哈，有这样一个愿望想找一个穆斯林的男孩子，是不是这样子的话，这个择偶的范围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小哈，难度也就增加了呢？
没错，真的是这样，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来澳洲的女孩子有一些留学生，
嗯，
就是想找信仰一样的，然后学识还得一样，年龄还得差不多，
嗯，
不能说20多岁找40多岁的，
嗯，
就是真的是没那么容易，因为我自己是结婚过来的嘛，
嗯，
然后在这儿呢也有一些穆斯林的单身女性，那么他们要找对象呢，一个就是我们在比如在穆斯林群里头会帮他们去物色，然后实在没有的话呢，就是在国内也有一些比较出色的 穆斯林男孩子，
嗯，
就是通过网络呀，通过微信呐，也会做一些介绍。我自己现在在介绍两对儿，
嗯嗯，
但是成功不成功，因为刚刚开始嘛，就是还没有结果。
嗯，
我祈求真主能够成全他们。
嗯嗯，那有没有另外一种情况，男孩子来说会不会去找一个非穆斯林的女孩子呢？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嗯，
在教法里呢，就是穆斯林男性可以找比如犹太教或者基督教的女孩子，因为他们都是认主独一的宗教。
嗯，
我们这三大宗教其实根源是一个。
哦，
就总的看法是一个，都是认主独一。
嗯，
是天启的宗教。
嗯，
这个是可以的。
那女孩子呢？女孩子可以找这些？
女孩子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
女孩子只能找穆斯林，因为在穆斯林社会里就是男性主要是挣钱的嘛。
嗯，
所以对于穆斯林女性来说只能找穆斯林男性。
哦，但是男性的话要求就稍微宽松一些。
稍微宽松一点。
嗯，
对，
这个男性哈可以找像你刚才说的犹太教哈，认主独一的这些宗教的女性。那但是女孩子不可以啊，这是不是有一点男女不平等的意思啊？
所谓平等，这说的话题又比较大。男性跟女性本身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社会职责，他们的特长也都是不一样的。
嗯，
如果你让男女都干同一样的事情，认为这就是平等的话，反而这是不平等的。女性有她的社会责任，男性也有他的社会责任。
嗯，
就是应该是怎么说呢，啊，应该做自己最适合的，或者说做自己物尽其用吧。就是每个人的职责是不一样的。
嗯，
你让女孩子去做跟男孩子完全一样，比如说去扛大包，这样就男女平等了，这种是不平等的，对女孩子准确说是一种歧视。
嗯，
因为她生理她的心理不是被造成去扛大包的。
嗯，那在这个择偶方面呢？
在择偶方面，准确说让穆斯林女孩子找穆斯林男性，这更多的也是对女孩子的一种保护。因为穆斯林对于在伊斯兰里边呢，我们的圣人说过，最好的人呢就是善待妻室的人。
嗯，
但是在别的宗教或者说在普通生活里头没有这种规定。
嗯，
所以在对于穆斯林女孩呢，需要更多的保护，需要更多的关爱，那么穆斯林男性可以做到，不能保证别的宗教或者说没有宗教的人可以做到。
嗯，所以你们觉得这个对穆斯林女孩子择偶的这样一个要求其实是对他们的一种保护？
对，我自己觉得是一种保护。
嗯，很有意思哈哈。
而且我觉得就是找到跟自己相同信仰的人一起生活，
嗯，
真的是一种很幸福的事儿。
嗯嗯，那最后我们再来聊聊这个你对两个孩子在这个宗教方面教育的话题吧。嗯，我知道你有两个孩子，一个是一个大儿子哈，一个小儿子哈。那你觉得两个孩子哈，他们对这个宗教的认识哈，有一些什么样不同的地方吗？
大儿子现在21岁了，在悉尼上大学。
嗯，
他呢，就是之前他上学的时候呢，我自己的一些宗教的一些公修做的不够，而且自己的一些思想意识没有那么强烈。
嗯，
所以对于大儿子的教育，准确说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主要是在学校形成的。
嗯，
因为他在布里斯班，就是不是最好的私校，应该说是第二好的私校上学。
嗯，
他的功课都是特别的棒，然后他还有特长，就是去下棋下得非常好。
嗯，
就是我们当初呢，就是很注重他这种学业方面的培养。
嗯，
而对于思想方面呢，对他的影响其实是并不大的，所以他接受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种，比如说，因为在西方的学校，他也是教达尔文的这种进化论。
嗯，
然后虽然他们也在做一些宗教公修，准确的说，这种更多的是一种无神论的科学观。
嗯，
然后呢，他自己呢，因为随着一些，因为他现在已经上大学了嘛，对于这种科学呀，对于这种比如那个宇宙的起源了，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嗯，
而且很多呢都是从高中、从初中、从就是从学校而得来的，
从课本上学到的一些。
对对对，就是别人告诉他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
嗯，
所以呢，他也现在呢也是在跟我们进行一些讨论。其实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嗯，
他对造物主呢不否认，但是呢也不是特别的肯定，不是像我们这种笃信， 他是有些怀疑在里边。
嗯，
其实对于年轻人这种怀疑是一件好事儿。
嗯，
至少说明他在思索了，他开始去想这件事儿。
嗯，
所以对于他来说呢，我们更多的是一种也是宽容吧，觉得也是可以理解，你年轻人就是你可以去怀疑，怀疑是好事儿。
嗯，
那么怀疑之下你就要去找证据，
嗯，
就要去分辨，就要自己去学习和思考。
嗯，
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一些比如说宇宙起源的文章啦，对于一些胚胎学的一些证据啦，我们也会分享给大儿子，跟他慢慢再讨论，
嗯，
就是提供一些证据。
嗯，
所以呢就是他在慢慢的往这方面去思索，
嗯，
去怀疑，去探讨，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嗯，那是不是在大儿子的身上也看到了一些你们年轻时候的影子呢？
真的是这样，林默，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对于这种宗教的这种疑问，
嗯，
对于人生的思考，
嗯，
这种我觉得可能年轻人都会经历过这么一段。
嗯，
所以我们对于大儿子来说呢，更多的是一种包容，是一种保护。我们没有说就是说你这个是怀疑是不对的，相反我说怀疑是非常好的。
嗯，因为他正在思考啊。
对对，总比不思考好。
嗯，那对于小儿子的这个在宗教方面的教育和大儿子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因为现在觉得自己的一些观念都比较成熟，
嗯，
信念比较坚定，所以呢我们就是很坚定的把小儿子送到伊斯兰学校，让他接受一些伊斯兰的基础教育。比如说他可以在别的学校，可能有的学校学中文学日文或者学印尼语，我们小孩学的是阿拉伯语。
哦，
然后呢另外会多一些有关伊斯兰的一些课程。
嗯，就像可能其他的这个宗教学校一样哈，都会教一些和宗教相关的内容。
是这样。
嗯，都会学一些什么样的跟宗教相关的知识呢？
比如说会让他们背一些简单的一些章节，
嗯，
像古兰经的一些章节，
嗯，
我小儿子背的现在都比我多得多。然后他也在学阿拉伯语，
嗯，
然后那个学校也会教他们一些礼仪，
嗯，
比如说吃饭怎么吃饭都是遵从圣行，
嗯，
喝水怎么喝水，
嗯，
都是有一定规矩的。然后这种规矩呢，其实对于准确的说，对于身体健康，对于都是挺有好处的，我觉得。
嗯，像喝水有一些什么样的规矩呢？
嗯，喝水我们之前喝水就随便喝了，拿一杯子倒咕噜咕噜就喝了。
没错。
但是对于正常的，对于一些伊斯兰的礼节呢，就是说拿一个空杯子不要倒满。
嗯。
然后呢要坐下，用右手拿杯子。
嗯。
在喝水前呢要倒坦斯尼，就是奉真主之名这样去喝水，
嗯，
要慢慢的喝。不要说一口咕噜咕噜全喝下去。
嗯，
所以这种我觉得对于小孩儿，如果他能按照这个去做的话，至少看上去是很斯文的一种，不是那种很粗野的。
嗯，
而且喝水呢，对于健康一口一口的喝，对于健康来说也有好处。
嗯嗯，所以小儿子现在在接受伊斯兰教的这个宗教信仰的教育方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吗？
受到的教育是我们希望给他是比较正统的伊斯兰教育，
嗯，
但之后等他大了之后，是不是对宗教也好，对人生也好，是不是还会有一个怀疑？
嗯，
那也没关系了，就是怀疑其实是信仰坚定的开始。
嗯，
我们都是从怀疑开始的。
嗯，
所以也不排斥就是他去提疑问，或者说提一些反对的一些看法，我们都可以讨论，
嗯，
摆在桌上大伙儿一块儿讨论，
嗯，
觉得哪个更好，
嗯，
哪个更有理。
嗯，这也是我相信我们澳洲非常非常这个崇尚的一种教育方式哈。
对对对，是这样。
嗯，有问题哈，大家一起探讨。
对对对。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非常感谢哈穆娜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关于这个斋月，关于伊斯兰宗教信仰，特别是从女性的角度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有意思的话题。那我们也再次感谢穆娜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林默，谢谢大家。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